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看待先知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型，就是先知如何与上帝来沟通。事实上，旧约先知都是神所蒙召的人，他们是神的代言人，神的仆人，他们要代表神来向世界说话。但事实上，当你代表神向世界说话之前，你先得跟神说话，或者说从神那里领受了话来向这个世界说，否则就无话可说，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先知都是一个勤于跟神沟通的人。有的时候当然是上帝直接主动的去对先知说话。先知至少是充满了热爱祷告的人，也热爱读经。为什么这样说呢？很简单哈。你有没有发现几乎每一个先知对摩西五经都非常的熟悉，他是一个热爱读圣经的人。当先知跟神说话的时候，他的整个的状态也确确实实提醒我们今天的传道人的状态。他不仅是在做机械的读经祷告领受神的话语，你有没有发现先知在跟神互动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都被激动起来，甚至到一个地步，如同死了一般，敬畏、喜悦、激动、忧伤、难过等等等等，反正是非常复杂的，他生命非常的震动。甚至通常喜欢把心中的喜悦和忧伤不断的向神来互动吐露，对不对？好，回到这里来。对于我们传道人来讲也是如此，我们当然需要读经祷告，当然需要熟悉神的话语，但我们的生命必须跟神有那种真实活泼的互动。我说的这个真实活泼，就是指向的我们整个生命需要向神敞开。好，我们来看先知是怎么跟神沟通的、互动的。首先，抱歉，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先知跟神互动大概主要是赞美、祷告、祈求，对不对？其实不是的，先知跟神互动主要是哀叹、哀歌。所以我们先来看哀歌类型的互动。对于哀歌类型其实我们不太熟悉，特别对于一个律法主义文化、道德主义文化特别兴盛的一个文化圈，哀歌是不被接受的。哀歌几乎等同于没信心，你知道吧？哀歌几乎等同于不爱神，哀歌几乎等同于非盈利。因为在一个道德主义的文化圈当中，你怎么能说这样的消极话呢？你怎么能对神没信心呢？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在道德主义当中，消极话是不被接受的，对不对？这就意味着不真实。他即使内心是这样想的，他嘴上也不能这样说，他要把自己一层一层的严格的包裹起来。但是无论是旧约的先知书还是早上我们读到的诗篇，你有没有发现哀歌的类型非常非常的多？哀叹的、消极的、让人听了不顺耳的、让自己都不顺耳的话非常的多。至少哀歌是一个真情流露。在道德主义的文化当中，面具戴久了是不敢真情流露的，因为流露出来别人就会指责，自己也不敢，自己也不愿，于是别人也不敢，别人也不愿意，于是层层的伪装。但是先知是很真诚的人，他会向神表达强烈的失望感。哎，我们谁敢向神表达强烈的失望感？但是你知道对方的结局是他得安慰，对不对？但我对道德主义的文化圈当中是不能经过那个过程的，直接跳到结局。你得喜乐，你得感恩，你得有信心，你得刚强。请问这个结论对不对？
对，
一定对啊！确实得喜乐，得感恩，得有信心，得刚强。这个绝对对，但是过程全给你砍掉，过程全砍掉，主耶稣都受不了， 人家主耶稣都有这个过程。主耶稣有没有软弱？
有。
有没有流泪？
有。
有没有大声哭喊？有没有挣扎？有没有流血？连主耶稣都有，你不能有。那主耶稣有软弱，有流泪，有大声挣扎，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得胜呀？
有。
得胜了呀。有没有刚强？有没有有信心？有没有顺服神？顺服了呀，有信心呀。所以对道德主义的文化圈当中，有那个过程几乎就等于没那个结果。但是事实上基督信仰恰恰是既有那个过程又有那个结果，而那个结果恰恰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让我们不断的操练出来的，或者在那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对付。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各位神学生们以后做牧师，做着做着就没个人样了。牧师居然会上厕所，牧师还吃饭，牧师还发脾气啊？不，你这个就没人样了，越来越兴风道骨，对吧？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你必须告诉自己，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那么你就需要在每一个真实的场景当中来悔改。就你在每一个真实的发脾气、真实的软弱、真实的痛苦、真实的侥幸当中来依靠神的恩典，来让神的话语引导自己，来悔改，来成长。但如果牧师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需要悔改，不需要成长，不需要认罪，继续装就可以了，就只需要继续装，对不对？就继续装的先锋道骨嘛。所以道貌岸然就是这个意思。那先知不太允许人道貌岸然，于是在诗篇当中，在先知书当中，常常他会表达他的失望、他的悲伤、他的困惑、他的软弱。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特别是在东亚文化圈当中，许多基督徒都认为这样的祷告是不合适的，就是他不走心，就走心的祷告他认为是不合适的，他只能走嘴唇，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感谢你，主啊赐我信心，主啊让我荣耀你，这全是走嘴唇嘛，就是不走心嘛，他就不能说一句主啊我真软弱，你来扶持一下我呀，我现在就是对这个罪很有挣扎，我胜不过去呀，我现在我就是真的很贪爱这个世界呀，怎么办呀主啊？然后祷告完之后还得拿起圣经来读一读，对不对？读的过程当中说这句话真好，正好帮助我，但是我没力量。是不是我没力量？这话说的真好，我没力量。所以你看在这种真实的互动当中，他生命是不是对主更真诚一点，对自己更真诚一点，对这个自己的心更真诚一点。所以各位，虚假是我们这个信仰当中最大的敌人之一。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个信仰是真的。只要我们这个信仰是真的，而你用虚假的方式来对待它，就一定是最大的敌人之一，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地上特别喜欢批评虚假的法利赛人的原因。主耶稣用一个词叫做假冒伪善。各位，善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是，
当然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当假冒伪善的时候，就是虚假掺杂进来的时候，它就会把善变成了恶，你知道吗？假的善其实是恶，它不仅仅是没有善那么简单，它是恶，对不对？因为假冒伪善它是有恶的动机和恶的结果，塑造恶的习惯的。所以呢，这一点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当先知与上帝沟通的时候，他是怎么沟通的？我会发现呢，先知与上帝沟通的时候，至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先知以祷告向神表达他们的困惑、失望和忧伤。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哈巴谷书都是特别长篇的哀歌。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耶利米哀歌的灵修哈。就是专门对哀歌做了一些的思考和这个灵修的回应。我们很难用哀歌来做灵修，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 让自己不落地，就不在真实的处境当中去敬畏神，去思考信仰。我们总是在半空当中去思考信仰，真的，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啊。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在半空当中去思考信仰，信仰一旦落地，就对我们整个生命要产生震动的。要在哀歌当中的祷告显示了先知侍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先知们以哀歌在神面前表达他们内心关注的事情。为什么要有哀歌？很简单，先知的侍奉就是那个场景，就好像说我们必须走在十字架的路上来传讲十字架的道理一样，先知就必须以哀歌来责备罪恶，来认识罪，来宣告审判。就好像我们必须走在十字架的路上来传讲十字架的道理一样，因为他的道理跟他的生命不是脱节的。好，在先知的哀歌当中主要有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对神的子民罪恶的哀叹，受不了，简直受不了这么大的罪，他哀叹。哀叹的是什么？罪本身。哎，我们有没有对我们自己的罪本身发出很大的哀叹？少，就表明我们的灵性其实是在半空当中。第二，他不仅对罪发出极大的哀叹，他还对神对罪的审判的那个糟糕的结局发出极大的哀叹。哎，是不是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姊妹常常哀叹的主要的方面是在第二个方面，就对着那个神审判的结局，主啊，我最近生病了，主啊，最近失业了，主啊，最近关系不好，等等，这些是不是结局，是处境？当然，先知也对这个有哀叹。你会发现，连我们的哀叹都哀叹得很肤浅，就不太哀叹罪，哀叹罪的结局，对不对？哀叹罪的结果，但人家先知首先哀叹的就是罪，或者说，连对罪的结局，就是对罪的审判的这个哀叹，其实是基于对罪的那个哀叹。我们先来看先知对罪的哀叹。各位，我多说一点哈，各位未来的牧师们，你在讲台上如果不呈现出来那种对罪的哀叹和哀伤，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罪的这个严重的后果，你一定很难震动人心，让人觉得这个罪是那么的严重。人们就一直只会觉得这个罪的后果是那么的严重，而仅仅出于对罪的后果的惧怕，就会成功的塑造一群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不敢犯这个罪？很简单，因为我怕被打，所以我千万别犯这个罪。就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暴君跟奴隶之间的关系。奴隶得好好干，否则暴君要来杀头的，所以我得好好干，千万别出差错，不然暴君要来杀头，是不是？但是基督信仰，纯正的基督信仰，首先让我们要对罪本身做哀叹。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这个罪是得罪那一位最慈爱的天父的心，让圣灵担忧，轻看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和恩典，是关系嘛，对不对？圣灵担忧，天父担忧，轻看最爱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爱和恩典，全是关系嘛。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的厌恶罪，而不仅仅是厌恶罪的后果。我告诉你，不信的人也会厌恶罪的后果。撒谎了，被公司开除了，这个后果该厌不厌恶？
厌恶。
不信的人也厌恶，但是他不太会厌恶他撒谎这个罪，他只会厌恶撒谎的后果。基督徒如果只厌恶撒谎的后果，那我还没真正认罪悔改。如何厌恶罪？关系，我们是儿子，我们看父亲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如何对待父亲，这是第一个哀叹。第二个哀叹，第一个哀叹就是对神百姓罪的哀叹。比如说哈巴谷书一开头， 哈巴谷书一开头的时候，哈巴谷首先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你知道吗？主啊，这群糟糕的犯罪的作恶的百姓那么的恶，你为什么不审判他们？好吧，我如果是一个牧师的话，就是为着自己的教会祷告，主啊，我这群会有这么的邪恶，你为什么不睁眼看看审判他们？这是哈巴谷书的哀叹，他为百姓的这个充满了强暴、充满了罪恶而觉得非常的难过、忧伤不已。哈巴谷最困惑的是，神没有听他为犹大道德状况的祷告。哈巴谷对神不审判犹大子民的罪感到很困惑，说我在你面前那么的公正圣洁，我有什么好像这个一颗这个红心，一颗这个纯洁的心交付的够？对哈巴谷来讲就是这样子的，一颗圣洁的心都喂够了。他在主的面前，他去看这个以色列，他不断的讲道，对不对？不断的责备罪恶，不断的呼吁他们悔改，但是他很挫败，很无力。为什么呀？这些人绝对不会悔改，刚硬悖逆，不听哈巴谷的话。你说他困不困惑？他忧不忧伤？他难不难过？他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求神抓审判他们。他首先对神的百姓的罪恶非常的哀叹。好，接下来呢，哈巴当然神也应允了先知的呼求，就是神应允说巴比伦人要来审判这些人。1:6，我必兴起巴比伦人，就是那坛人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地。然而神一开始很审判哈巴谷，又有另外一个哀叹了。对，你知道哈巴谷的哀叹是什么？就是对神审判的哀叹了，对不对？你要审判犹大人可以，你让我这样的人去审判吗？你别让巴比伦人来审判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会觉得说，1:13，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语呢？当然，先知知道他的神的百姓犯了可怕的罪，但是他现在意识到另外一件事，巴比伦的罪不是更大吗？那巴比伦的罪比犹大更恶呀。按照哈巴谷的想法，谁去审判犹大比较合适？他去审判犹大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他不去，大卫去，摩西去也可以，对吧？但你让巴比伦去，这是啥意思？我告诉你啥意思，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意思，恶人自有恶人磨。上帝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干事的。当你有的时候呢，你会看见说呢，一个人如果得胜了，不一定表明他更敬虔，有可能表明他更恶，真的有可能表明他更恶呀。在战国时期，谁做王了？就是最恶的那一个做王，最恶的那一个统一天下了。所以呢，这个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但是上帝当然2:2给他的审判更大，那是另外一个事儿。所以巴比伦带来的痛苦，带来的审判，让哈巴谷更高兴，他就开始对那个审判的结果开始哀叹。这就是先知当中的一个哀叹类型的一个跟神的沟通。但先知还有第二个类型跟神的沟通，就是赞美的祷告。他也不光哀叹，他还赞美。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先知哀叹都是为这个世界的罪恶和世人的痛苦的光景向上帝来哀叹。 但是先知赞美的祷告 是为什么？是为上帝的圣洁和上帝公义的作为而赞美上帝。你发现没有？所以先知就像一个忠告一样，对不对？他把世界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上帝带到世界的面前，把世界带到上帝面前，就是为世界的罪恶和世界的审判哀叹。但是把上帝带到世人面前，就是为上帝的圣洁和他的公义来赞美上帝。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儿。他对上帝的赞美，是因为神赐下了恩约当中的祝福。先知也看见神的那个圣洁公义的属性，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赞美。好，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审判的赞美。是的，你没有看错，有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也是发出赞美的。以赛亚书40:22，赞美神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苍穹如铺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哎，当我们读起神审判的经文，感觉怪怪的，对不对？那是因为现代基督徒认为，我们应该赞美的是上帝的祝福、慈爱、怜悯，我们不太应该赞美上帝的审判，对吧？但是不是的，整本圣经对上帝审判的赞美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上个学期刚刚学完启示录，在学启示录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当上帝公义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之后，是不是常常穿插一段赞美？穿插了一段赞美，穿插了一段敬拜。是的，当神审判这个不公义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应当赞美神，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原本神的公义就应该得到彰显。我们赞美神，神的公义终于得到了彰显，这是正确的事，它不是扭曲的事。如果罪恶嚣张，罪恶猖狂，这是一个扭曲的世界嘛，对不对？但是有一天神的审判，无论是在今生局部的让恶人遭受恶果，还是在永恒当中把他们送到地狱当中，这都是值得赞美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公义被彰显。还有一个的赞美是关于祝福的赞美，就先知不仅为神的审判赞美，他也为神的祝福而赞美。以赛亚书44:26，先知说：“我耶和华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哎，这个当然是上帝的祝福了。祝福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祝福的类型，就是重新的被归回嘛，重新的回到应许之地嘛，就重新建造了。这当然是祝福的类型，让我们看见这个是值得赞美的。好，我们已经看了先知书当中的这个记述部分的内容，我们也看见了上帝先知与神沟通的内容。我们看第三点，先知与人的沟通，这也是先知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模块，总结就叫先知如何讲道。先知讲道的信息，先知的讲道主要大概有三个类型，不是三个部分，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审判的信息；第二个类型，祝福的信息；第三个类型，混合的信息。啊，你说分这么细，其实但是人家确实就是有这个。好，我们先来看审判的信息。哎，问大家，在先知书当中，审判的信息占的比重多，还是祝福的信息占的比重多？
审判。
啊，这是我们都理解了，对吧？是的。审判的信息其实占的比重是最多最多的，为什么呀？
最多，
因为最多，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确实因为最多。还有呢，就是因为其实整个的那个先知讲话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个时代能够回转，能够悔改，就是呼召他们悔改，警戒他们，责备他们，让他们。归向神，这就是先知讲话的目的。对，是因为 先知很注重堕落焦点，
播报坏消息，讲透凸显不出好消息。
那好消息其实呢是最终的那个目的啊，盼望啊。虽然坏消息很多，但是好消息是最终的目的，那个叫以基督为中心，对不对？所以先知的审判的信息叫做堕落焦点，先知的这个应许盼望指向耶稣基督的弥赛亚的信息叫做以基督为中心啊。所以呢先知书至少把握了两点，对吧？一个堕落焦点他把握住了，一个以基督为中心他把握住了啊。这两点一旦把握住了，它的应用就变得很深刻了，对不对？它的应用就会变得非常的深刻。我告诉你啊，多说一点，如果一旦你堕落焦点把握不住，你的应用一定会变得肤浅。如果你不能以基督为中心，你的应用也没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你只是一个说教嘛。你说哎，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爱主哈，好好过今天的生活，好好读经，好好祷告，这个应用对不对？一定对哈。先不说这个应用错，这个应用是对的，但是这个应用背后的那个福音的爆炸力还没出来，只有福音的爆炸力出来之后，再带出这个应用，它才更有那个像利剑一样能够刺进人的心。好，我们先来看审判的信息。好，审判的信息当中最直白的就是直接的宣告。有的时候呢，审判的信息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先知先做指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叫做罗列罪。先知很喜欢罗列罪，就是用排比的方式一遍一遍的罗列那些罪，强暴公义，拜偶像，淫乱，不信神，依靠列邦，不敬畏神，不贞洁， 不公义的对待妻子等等等等，这个审判官两样的砝码，这些全部是在罗列，对不对？罗列的意思是什么？唤起神百姓的记忆。你仔细想啊，为什么先知要不厌其烦的罗列？很简单，我要告诉你，因为你自己犯的罪，如果不给你罗列出来，你自己意识不到，就是这个原因。人自己犯的罪，人是自己意识不到的，除非别人给你罗列出来，你才恍然大悟，才觉得说，哦，原来我是这么坏的人。你不罗列出来，自己是看不见的，眼都碰瞎了都看不见。但是，一旦给你罗列出来之后，你就无可辩驳了吧，你就哑口无言了嘛，你就没法再否认了，因为有些事儿你自己做是这样做出来了，不给你罗列出来，你不觉得这是罪，或者你没有意识到这是罪，你不承认这是罪，但一旦给你总结出来，给你罗列出来，呈现在你眼前看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承认了。所以，首先先知的罗列指控是唤醒神百姓的记忆，罗列出来他们的罪行，这是第一种。还有呢，接下来就是判刑。是的，咒诅是蒙蔽的术语，判刑其实是这个对罪的一个讲话当中宣布神对罪的那个审判。他要经历的蒙约的咒诅是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律法被违背都有一个结果，就是判刑嘛。当然有的时候先知书当中会把这两部分给颠倒过来，有的时候先说判刑再罗列他的罪。哎，你发现这些倒装，对不对？这样的好处是什么？这样的好处也有舞台剧的效果，这个效果就是结局先给你指出来了，你害不害怕？家破人亡，你害不害怕？引起你的警惕，引起你的重视，引起你的整个的畏惧之心，对不对？然后再告诉你，你之所以要经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因为你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条罪，这个效果也是很明显的，对不对？让人开始从那个结局倒推回来看自己的罪的时候，开始警惕起来。当然，有的时候两个部分也交替使用哈，它没有那么严格。所以呢，这就是先知的关于审判常常会用到的一种的方式。还有一种就是哀歌的咒诅。除了这种直接的先说罪再说审判，或者先说审判再说罪这种一般格式而言呢，这是一般的格式。还有一种的，其实是舞台剧的格式，就是哀歌的咒诅。他会就先知书当中有一种文体叫做哀歌，哀歌跟审判的那个前面第一个类型很相似， 因为两者都是先提出指控，然后再罗列审判哈。但是呢，它的区别主要在于哀歌呢有两个点。第一呢，它常常以哀哉、祸哉，这样的话作为一个起头，哀哉、祸哉这样的话作为一个起头，并且哀歌呢通常是诗歌的形式，就是诗歌的形式。用现代话讲就是憋着曲儿的来骂你，唱着歌的来骂你，就是它以诗歌的形式。诗歌是押韵的，诗歌是精炼的，诗歌是一种是更有那个舞台剧效果的。先知常常编的曲儿唱的歌，这个写的歌词的方式来骂以色列百姓，哀哉祸哉就开始唱了啊，就开始唱。比如说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八节，以赛亚说祸哉，这个哉这个字在汉语当中其实是一个语气词哈。为什么在哀歌当中他要用到这些语气词，他表明什么呀？不要那是一种哀叹啊。他表明的其实这种语气词在先知人家当年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带着强烈的情感，哀哉祸哉，祸患啊，悲哀啊，悲哀啊，祸患呀，是这样的方式来引起人们的警觉。比如说这个先知以赛亚就会说啊，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居独居境内啊。所以呢这种的哀哉和祸哉呢其实他会宣告一个刑法和审判。好，这些呢通常的，再说一个最不轻不太通常的，但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诉讼，诉讼的方式来传递哀歌。这个很有意思哈，除了审判和哀歌之外，先知经常以诉讼的形式来宣告盟约当中的咒诅。我们打开圣经哈，我们先打开圣经，弥迦书的第六章一到十六节，先知弥迦书第六章一到十六节。是的，找到之后呢，我请新阳来为我们诵读，好吧？
好，弥迦书六章一到十六节。
是的，
以色列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当岭听你的话。山岭何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为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行账的惩罚，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牲斗吗？我若用不公义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们中间， 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
好，这弥迦书的这一段经文是典型的诉讼的经文。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呢，我先讲诉讼啊。诉讼其实是在一个意象当中呢，一个法庭呈现出来。诉讼当中可以包含的元素，首先是宣召开庭。你看去读弥迦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它其实是一个宣召开庭。神怎么说呢？神会说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纲领听你的话。那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现在开始开庭，开始来说，来让你来听耶和华的话。那其实是一个让山岭、让纲领听见，它其实是一个宣召的一个场景。那宣召开庭是第一个，然后接下来要传唤证人，对不对？那怎么传唤证人呢？就是让这个山岭和地来听，听什么呢？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啊争辩，与以色列啊争论。你看哈，这个争辩和争论是不是一个互动？一个互相双方的，让山岭，让这个拥有地的根基来听，这就开始传唤证人了。传唤完证人，第三节开始呢，到第五节。他是在描述什么呀？控告人开始描述说我怎么恩待你的，对不对？上帝是怎么恩待上帝的呢？神的子民的呢？救赎他们，对吧？从埃及地救赎他们，也带领他们进迦南，对不对？然后呢，第六节，这是第二个传唤证人，第三个是神数算他如何的恩待被告。接下来呢？他出现了回应，就是好像控辩双方的回应，在这里先知弥迦好像作为代表来出来回应。这回应的是什么呢？我朝见耶和华，在神面前跪下，当献什么呢？就是先知弥迦在神面前开始代表百姓做了这样的回应，对不对？那我做什么能够回应我犯那些罪呢？全是回应，对吧？千万的牛羊脂油，我能献这些燔祭吗？等等等等。然后呢，先知在这个回应当中，其实承认了百姓被控诉的罪恶，你发现没有？意思是你要这些，上帝都不喜悦。耶和华要你要什么呢？很勤工以后怜悯，很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先知的回应当中，我们在十到十二节当中再一次看见了指控，对不对？第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然后开始说他们的罪。那从十节到第十二节，每一样都在罗列。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罗列，你看出来了，对吧？罗列他们的罪：不义之财，可恶的小叔生斗，诡诈的砝码，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居民说谎，舌头诡诈。哎，这是不是罗列他们的罪？罗列完之后，十三到十六节，我们看见了判刑的过程，就在开始宣判了。击打你，伤寒甚重，因为你罪恶，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这是不是审判？吃不饱，虚弱在你中间。交给不得救护，交给刀剑；打种不收割，踹橄榄不得抹身，踹葡萄不得喝酒。那全部是在事情那个审判的结果，对不对？最后又总结，十六节说：因为你行亚哈家一下说一切所行的，这是计谋，对不对？这是罪。然后十六节的后半节又说审判，使你荒凉，被嗤笑，你蒙羞。你发现没有？这是典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判刑的过程，就是先知弥迦书。好，讲完关于这个 审判的信息，我们来看祝福的信息。先知不仅向神的子民宣告审判，也常常宣告祝福来祝福他们。通常有两种方式，第一，宣告神的子民的敌人要被审判，这是一个祝福的信息。是的，宣告神子民被审判是一个祝福的信息。第二，宣告神直接把祝福倾倒在他的子民身上，也是一个祝福的信息。先看仇敌被审判。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呢，你知道我们在讲先知书的历史那一课的时候，特别提到以色列其实那一片地在几大帝国的夹缝中生存，对不对？神如何祝福他们呢？就是使他们在大帝国夹缝中生存的时候依然能够生存的稳，这就叫祝福，就让他们不要靠外在的政治的那个的力量要依靠耶和华。然后呢，你拿鸿书三章第一节，我们读到关于尼尼微的话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是总不止息。所以先知一旦宣告上帝对仇敌的审判的时候，就从侧面上保证了上帝子民要得到祝福，因为上帝保护他子民的方式就是审判仇敌。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直接的祝福他的子民。比如说以耶利米书的31章那里提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是不是一个祝福的信息？先知宣告当以色列复兴的时候，他要与他们另立新约，就是祝福他们。但祝福他们的原因是，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祝福的原因。换句话说，赦免的恩典是应许的一个基础。接下来开始讲应许了，对不对？这个到底这个新约的内容是什么，开始宣讲。好，审判的信息，祝福的信息，最后就是混合的信息。混合的信息就是混合了这两种。刚才典型的就是弥迦书第六章的第十16节，其实是罪恶的罗列和审判在同一节就出现了。但是很多时候呢，你去读先知书的，你会看见说同一节经文上一节还是祝福，下一节就是审判，对吧？这样混合的信息是经常会这样出现的。好，这就是先知书的文体。这一课我们主要讲了大的三个方面。第一，先知的这样一个叙述历史背景，就是神与人沟通和先知讲到的这个情景是什么样的。第二，我们也了解到了先知是怎么与神沟通的，对吧？第三，我们也了解了先知是怎么与人沟通的。好，这就是先知书的